第八章呢，基本上呢，耶稣就是已经开始在他快要上十字架以前，就很密集性的要对他的门徒们开始要有一些对他们的一个预告也好，或者是告白也好，哈，因为他终究他的这个三年多的时间，哈，他的整个的核心应该就是放在门徒，虽然这些门徒呢也不怎么样，哈，等一下我就会看到他们的，其实他们也有很多让耶稣很失望的地方，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对他们有放弃，那都没有放弃。我们的同性情呢、啊、他们的问题可能也会不是我们的问题哈。好，那耶稣就刚刚告白过说既然你已经认出来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上次我们提到基督就是受膏者嘛哈。在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里面呢，那是一个就是一个救世主哈，一个受膏者。那这个基督呢，就是要来就是被神所高抹所命定，然后要来救赎的王哈。那所以呢，耶稣跟那个彼得说，这个是一定是经过圣灵的启示，不可能人自己会知道。是的，当我们在跟随耶稣，在听这些耶稣的话语的时候哈，如果我们凭我们自己的理性啊，我们自己的经验呐、啊，我们自己的想法啦、啊，其实我们很难跟耶稣的这个心意对起来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跟彼得说：“你确实你讲的对。那但是呢，这里有圣灵的启示，有神的启示。那如果你在别的福音书会看到，他就顺便提了一下，除了这个对基督的启示以外呢，顺便提了一下这个教会，就是以后呢，教会的这个好像他的起始，他的钥匙哈，要从彼得开始。那他会讲到说，彼得你是彼得哈，然后呢，彼得的意思有那个磐石的意思嘛哈。那教会就要建造在我这个磐石，虽然耶稣讲他自己就磐石了哈的上面，然后彼得你要成为这个教会的起始者，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哈。别的地方同样的地方有提到这一点，那因为每一个福音书的这个作者，他们得到的资源的来源有一些个别性的不同，所以他们会讲他们听到的，是他们见到的那个角度来看哈。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耶稣已经想要跟他的门徒们开始做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或者是跟他们启发了，但是一方面他不想惹事，就是他说境界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好，因为那个别人如果就包括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越听的越多，他们就越仇视他，就越急着要去杀害他，好，比如说他也提到说这个人子呢，就是要受许多的长老啊、祭司长啊、文士的这个弃绝啊、被杀啊、苦哈。之后耶稣就跟门徒说，那你们呢，你们也一样要舍己，然后要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等于说耶稣走的路我们也要走。那基本上呢，我们舍己跟背起十字架是必须的哈，神的这个耶稣的门徒。那这个结果呢，就像耶稣说的，因为你们舍掉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救了自己，就会得着，反而得着。所以天国里面有一个定律，就是说你放下来，然后呢，你要得到永远的，你要得到最好的，你放下那个次好的，放下那些会让你好像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关于世界方面了哈。所以他后面讲到说，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等于说，耶稣说呢，这个世界哈，跟他要跟我们谈的这个生命的本身呢，它有一个对立性。如果你赚得全世界，那他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圣经也讲哈，世界跟天父彼此是对敌的，因为这个世界处在恶势力的这个权势的下面。那 世界里面充满着各种试探，对不对？好像利呀、名啊，那这些就是这个暂时的，但是呢，只是为了我们的一个自我，不管是名啊、利啊，这都是为了给自我的一个益处。但是耶稣要我们得到的是那个永恒的，而且是跟他同享荣耀的，跟父在一起的这个益处。所以他就把这个世界跟生命来比。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题目还没有，上次还没有讨论哈，就是这个世界跟生命来比是怎么比起来，怎么比对的呢？上次的那个题目，好，上次我们的一个题目还没有讨论完，讨论完我们再往第九章去哈。好，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我请你们回去思考，为什么把世界跟这个生命拿来比？为什么？意思是说，好像就变成说，如果你爱世界，你抓世界，那世界我刚才讲过了哈，其实世界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哈。神爱世人，那个世人本身也是世界的意思，不是只有人哦，是所有这个世界，因为他造的嘛，哈，神爱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些人，所以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个世界是在指着他所造的这一切被瑕疵的这些，他要拯救我们。但是这里的世界呢，是指到这个就是有没有，他在讲到说有三种土哈，四种土，但是基本上是三种，其中的一种就是被思虑啦、金钱啦、各其他的方面啦、名利啊挤住了。好，所以它指的是那个，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情欲啦，或者是骄傲啦，这些哈，这些我想我们都很理解哈。为什么有人会去赌博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要多一点，贪一点哈。那为什么有人吸毒？他那个欲望好就会被辖制，这个都是世界里面充满的哈。只要是世界的东西哈，只要是这个会辖制我们的哈，这些的话就是神要我们离开的，所以他说你放下，那放下这些，你就会得着生命。那我们来谈一谈生命跟世界有什么会彼此相对立的地方。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题目还没有时间讨论哈。
师母。
是的，请讲。
是这样，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我也在学那个像类似希伯来文这些，这个我们知道好像在旧约里面其实圣洁有分别的意思吧。
是的。
那他这个分别的话肯定就是指的是做一个区分嘛。然后那么他这个就像您说的，他这个世界并不是指的就是什么山川湖泊这种世界，而是指的是一种人类的一种私欲，一种欲望，一种这些其实就甚至是一些假神能带给人类的一些追求的东西。那他这个生命呢，也不是指的我们地面上的生命，应该指的是永恒的吧。就是这种永生。那这两个本来就是需要去，如果因为我们是神是希望我们是成为圣洁的嘛，那就是说希望我们是与这种东西是分开的，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状态。那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两种，他这个生命和那个世俗的这些情欲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其实就是不同的，只是可能在汉语上我们
它是不能合起来的。你是这样对不对？它是
不能，对，是应该是要对，因为我们如果圣洁的话是要分出来的。如果想得到与神同行的话，那就是要往圣洁的方面走，而不是往另外一个方面走，所以是要对是有区别。
等于说如果我们想要两边都要的话，有可能就会就在圣洁上就会好像就会混在一起了。
对，可能甚至是就相当于一个往南一个往北，也没办法两个混在一起，你要么就选择往南要么就选择往北。
是的。等于你这个意思，他说赔上，就说等于说有这个就没有那个了，有那个就没有这个，
对
不对？OK， 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我就觉得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要离开，要让我们分别出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要以世界的事为念。如果不把我们放在世界里边的话，你就不知道，你那有了世界，才让就是世界和神很明显的这两条道路，要选择哪一，啊，就是这样。
等于说，你认为只有在世界里面才更坚立我们本身要的是哪一个方向？这个意思吗？
对对，
是 OK，
名词好像
所以耶稣说我们不离开世界啊，他不是用离开来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圣洁，刚才严兄圣洁哈，而是让我们在里面，但是可以坚决的来持守我们的圣洁，对不对？哈，是，
阿门。
Amen，Amen，但是不容易哦，是不是？啊，就等于说我们是有危机的啊，在这个世界哈，这现在我们讲的世界就是这个充满着恶势力啊，充满着诱惑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情欲啊，骄傲里面呢，那我们事实上是有危机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价值观说。我要的是什么？到底我要的是什么？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啊？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
世界和生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会过去的。
短
但是
暂，一
你
个
在
是永
其中的时候呢，你会
恒。
觉得这个常常会被这个，它会，这个世界会迷惑你，对，就是会迷惑你的价值观。然后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有生命力的。
是的，是的，有灵的哈，有灵的，是的，
师母，
是，
刚才你说的很难，真是觉得很难，因为这个世界里边的这个诱惑呀，还有这种俗世的荣耀啊，就像是在那上的礼品，做到我可以不要一切，我
而
们在
且
这个。
呢，我呀，是你讲，你讲，你的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
可能信号不好，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更加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征战呐，每一天都是征战，是感觉每一天的生活，就
刚
是
才你
世
提
界里。
到说是在世界里面呢，我们更能够练习我们的这个坚决的心哈，就是持守我们的这个圣洁以外哈，我想世界里面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世界里面的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很需要我们来等于说很需要我们来成为分享我们的福分，哈哈呀，不但我们要比较消极性的我们要持守住，一方面积极性的。我们是需要赢得他们的，是，你刚才后面讲到，我跟你抢话吗？我没有听清楚，这到最后你讲什么？
没有，我就说的是我们在世界上，就是刚才你说那意思，我说每一天都是征战，就是一个是跟自己战，一个是为赢，没有信的人，也是为他们争。
是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律哈，就是赚跟赔。等于说你赚什么，你也要付上代价，是不是？那你赔上什么的话，你也要赢得，就是你会觉得你会去考虑他的那个利益，所以后面说益处有什么益处？赚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也要用时间，也要用我们的精力，哈，也要用我们的这个，有时候需要牺牲了，哈，赔上。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家里的关系各方面哈，所以在这里面呢，世界有一个定律在这里哈。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可以这样讲，等于说，如果你想抓什么，那么你一定要赔上什么。那在属灵的定律里面呢，所以他说那有什么益处呢？比如说你付。 你付出啊500，然后呢赚了500或600，那你这样有什么益处呢？意思是这样哈。那在属灵的定律里面呢，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世界的定律就是说你赚什么一定要赔上什么。我想小红你对这句话会很认同，对不对？我们为了栽培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赔上我们的青春哈，我们的享受，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必然的哈。但是在属灵里面的一个不一样的律是什么？当我们跑到属灵这个领域的时候，就刚像刚才炎弟兄讲的，首先你是分别为圣归神的，你是有神的。那之后呢，我们的律是什么？
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赢得自己归向神，赢得周围的人归向神。
嗯哼，等于说我们可以赚人，我们可以得人，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哈？
嗯，
是不是？
是的，是的。
OK， 嗯哼，是的。你们刚才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这个是世界的一种活着的定律哈，生活的律，就是说你要赚什么，你要追求什么，你就要赔上什么，你就要付出什么了。好，等于他会有做一个抵消。所以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那现在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话，在世界里面生活，我们一样处在世界的时候，那我们的定律是什么？
师母是先舍，先舍的时候有得。
嗯哼，先舍等于说我们，等于说我们不要，就是我们先不要我们的原来的，哈，
是，
然后我们会得到本来没有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
它是一个，
就是、得到了更多的，
哎呀呀，更多哈。现在世界的观念啊，是赚的观念了、啊、哈。我用500做本钱，然后我收回来1000，然后我赚500，哈。那我们会觉得说，哦，我有赚啊，我赚到500啊，哈。但是他意思说，你有没有想到你赔上的那个是什么了？哈，等于说，当我拿500的时候，那500里面包含什么会有那个500？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等于说在世界的律里面呢，我们都以为我们赚了，可是我们所赔掉的，我们自己没有去计算，事实上是没有益处的，这是耶稣的意思。那在灵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确定说，我在属灵的这个生命生活里面呢，我是绝对不赔的，我是绝对得着的。所以首先你说我们先舍掉，好，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啊，呀，是。
我总想起就是主被魔鬼试探，就是主他禁食祷告40昼夜的时候饿了，然后魔鬼就说的，你吩咐那个石头，它就可以变成食物，然后还有别的试探，然后主的回答就是常常提醒我，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受的试探，其实有的时候跟主挺像的。但是主给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常常提醒我们。
嗯哼，等于说这个世界里面就是魔鬼要试探我们的那个内容，对不对？好，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魔鬼常用那一些药来让我们，其实他要让我们失去跟神的关系。
对，
是。那等于说反过来讲，从李莹这样讲说，反过来说，我有的是什么？我有的是跟神的，我是神的儿女。好，那我活着不是只有靠饼，而且呢，我是神的儿女，我不需要用荣华富贵来满足我，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女。等于说呢，神的儿女本身就已经拥有这个身份，这个位分。呀、yeah,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呀？ Yeah, 还有没有谁要表达？是，谢谢，很好。嗯哼，你讲完了吗？都有没有插你的话？
没有，讲完了。
好，是的，
就是这些，话语常常提醒我们，就是真的是要注意。
是的，
有的时候就是 很容易不清醒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被陷进去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世界很危险的，世界里面危机很多哈。可是耶稣说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是分别为圣，我们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不离开世界。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察觉，有时候我们就会跟世人走的是同样的路，用的是同样的方法，要的是同样的方向，很容易的啊哈。但是我们会有圣灵的归正，我们会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会有圣灵的在里面的这个感动啊，所以不用害怕。但是我们知道刚才严弟兄提出来这一点很好哈，我们绝对是跟世界不同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情况的时候哈，我们就是要去记得计算一下，我赚了这个我要赔上哪一个，哪一个有价值比这个，这是我们要去。我不是说这个赚跟赔这个是一个，我只是说这是世界上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定律了，你有赚一定要赔啊，如果你赔了你也可能会赚，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要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是在这里面的定律里面走的，我们是在这个的上面神的这个生命的定律里面走的。那我们这里提到前面那里提到没有，我们如果要救治谈到生命了哈，灵魂了哈，其实耶稣的重点是在我们是在灵魂的上面，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在经营的时候，我们一生在经营的时候，就是把焦点放在灵魂。就刚才李英提的说，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很容易会掉进这个短暂的，好，短暂的，然后呢是属于物质的，而我们是在这个生命的层面，灵魂的层面。前面那一节35节哈，凡救自己的灵魂，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哈，那我以为我可以救，但是呢会上吊，但是我如果愿意为了福音为主我上吊的话，那我就救的生命。所以耶稣的这个告诉我们是在生命的上面来看这个事情。那为了福音的缘故，也就是刚才小红讲的，我们可以赚得人哈，我们可以赢得人到天国里面来。所以世界要的跟神的儿女要的不一样，但是世界的生活，神的儿女也要在世界生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刚才说要小心，因为很容易就会陷入陷阱。还有没有什么谁要再表达这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今天听的这个分享，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哈，每一天都是要赢得人的。但是如果以每一天赢得人为标准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哈，至少是舍得按照耶稣的那个要求，舍得还不够。还会有在生活当中要跟身边的人讲理啊。我就记得有一次你在跟我在讲课的时候就跟我说不信的人讲理，要给不信的人讲福音，我就把这句话记到我的那个所以刚就是今天上午听了这个分享，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主爱激励，主爱催促哈，就是再一次的通过这样的学习让我们认识到就是时间的紧迫，使命的这个重要哈，要去完成神的这个使命，但是太不够了，有这种感觉。
那就求神更帮助你哈，那有一个使命感，那是一个使命感，还有一个急迫感哈呀。好，你提到赢得人好了哈，好，我现在讲是有两种律了哈，基督徒神的儿女的生活的律是35节的那个律。世界上不属于神的不分别出来的人，他是在36节那个律里面。比如说我们讲到同样哈，要赢得人，很多人很需要人的这个赞美，对不对？很需要人的肯定，那也是赢得人啊，赢得人心啊，啊，讨人的喜欢啊，或者是他也是想要赚一点什么，不一定都是钱啊，哈，有时候是一个被肯定被赞美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追求啊。那当我们想要赚得这个的时候，以世界的律来讲，我们就要赔上 等于说如果哎呀我今天很想讨小红的他当老板嘛哈，那我讨他的喜欢，那我要怎么讨他喜欢呢？我要让他赞美我的话，我要赚他的赞，赚他这个人的话，那我就啊每天大家都下班之后我就多一点时间让他看到我很用心。好，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律了。好，我要赚这个一定会赔上什么。但是我们是处在上面那个哈，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好，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可以有价值的，而且有目的的，有意义的，可以舍掉本来这个自我中心，这个我本来我应该享受的，本来属于我的，但是为了这个缘故的话，我舍掉这些，然后我得到的是人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得到灵魂不是讨他喜悦，而是让他认识神，让他得着灵魂，就是神要他得着的这个救恩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喜乐，跟等于说我们把这个怎么讲存在天上，什么财宝呢？我们把财宝存在天上，我们结果子，好，就是这个意思。嗯，我们同样要得到了，好，我们也是要得到，因为上面也讲啊，说如果你上吊，你就得到哈，我们也是要得到，但是我们不是像世人的观念说我是争取来的，我是赚来的，我是用苦用上很多的这种很辛苦的把它换来的赔上来的，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话就是恩典嘛，神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把恩典分享给别人，那我们的价值观就放在生命人，而不是放在物质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律了，我们的律不一样。这个等于是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价值观。那如何持守我们那种荣耀的永恒的价值观，跟生命跟灵魂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分别啊。刚才非常好谈到说我们要分别，不一样的，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37节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拿任何的东西来换生命，因为生命在神的眼中太宝贵了，也就是他所造的人的灵魂了哈，太宝贵了，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来赎回哦，他不是换取哦，他是赎回我们的生命。我前几天在那个妇女聚会的时候，我谈到一个，以前我可能讲过，就是在中国买东西哈，买一些纪念品啊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各个地方有不同的价钱，然后有时候哈，这里看到那个，好像现在东西都是本来以前是哪里才有哪一种纪念品，下面哪里都有哈，然后哪里在哪里跟在哪里买的价钱会不一样，有时候呢，它也可以让你讲价，哈，所以到后来呢，会因为呢被贵了多少，哈，而觉得好像很烦心呐、啊。常常在想说，哎呀，刚才怎么会吃亏那么多啊？就是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得着跟赔上多少的这个当中在赚的话，那其实呢，等于说呢就没有益处了，可以这样讲哈。耶稣说没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嘛。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这个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哈，跟我们的一个那个你的我们的那个观念转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放该放掉就可以放掉了。很多时候我们抓着一些我们放不掉的，其实是无益处的，是不是？我想神很重要的，耶稣要教我们，就在这个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好，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的忧虑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他都已经准备，他一定会供应。这是我们不用处心积虑的去抓去挣去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是归属神的，至于这一些我们的需用，就像我们祷告说，神啊，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不是我赚的，是你赐给我的，而且我不用为明天，我今天够了，我很感谢，而且我可以祈求，我可以跟我的天父祈求。
好像人的 藏性是喜欢世界而不是爱生命的？
当然，因为我们生出来就是在世界里面被影响啊，被教化啊，对不对？所以到后来保罗才会说要更新啊，要那个心意要更新变化。是的，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有时候连我们已经信主了哈，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成员，或者是我们都已经都也在服，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个基督徒了。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跟世界的这个关系哈，有时候哈还会有连带关系，这个是一个危险哈。像刚才那个李莹讲的，那真的是危险。等于说我们要有一点谨慎，有一点约束，有一点警惕，可以这样讲。这不是说哦，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就在世界就，因为世界是敌人的阵营啊，我们要这样想。我们现在活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好，是的，我们都还没有离开，我们就在这里。这是神给我们的安定的，让我们活下来，我们各个家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权势里面呢，事实上里面充满着各种危机了，可以这样说，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很多危机。但是我们有神，我们就安全了。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第九章。好，第九章的一开始的第一节，谁帮我们念第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好的，好的。耶稣你看到他很密集性的已经在告诉，可以说是在启示他的门徒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启示就他揭开那个奥秘哈，他在启示，所以他就宣告宣布他的身份，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他的再来的经历怎么样，等于说先跟他门徒们做一点心理建设哈，虽然他们听不懂，他们真的听不懂哈。所以我们这些主耶稣的门徒哈，其实刚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情况下面都会有这个过程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学问没有知识，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跟主的这个连接度，还有我们听主的话的那种敏感性，那个领悟也好，或者是在意，有没有很在意啊，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哈，耶稣他变了貌哈，那到底门徒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好看我们本身也是一样，我们也会这样哈。我信是信了，可是呢，我有时候呢听有听也听不懂，也不明白，也没有听进去哈。这个就是门徒的本来的本相，也是我们会有的本相。但是我们今天要感谢的是，我们不能讲庆幸了哈，我们真的是很优越哈，因为我们有圣经，把他们的这些经历，把这些以前的门徒的成败各方面都放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我们不用走冤枉路，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好，好，那么现在呢，接着耶稣宣告了他必须走的路，他也宣告了门徒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跟从他。好，之后呢，马上他在这里又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当初还没有尝死味，就还没有死以前，就可以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到。那马上下去呢，过了六天，好，他讲到这句话，我相信门徒也听不懂了，什么什么还没有尝死味以前，那因为他们总是会在耶稣讲什么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议论纷纷啊，就搞不清楚啊，或者是好像耶稣在讲说他三天要复活，被害三天要复活，然后要么就是在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 你是我们心目中的救，就是那个王哈，你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要带我们脱离这个啊罗马政权的这样的一个迫害的，你怎么可以受死呢？不嘛，就有人听前面，有人听后面的哈，听前面的就是啊叫他不能死，听后面的他就说怎么样？那让我坐你的左右边好吗？啊，就是没有听到那个耶稣要讲的那个他的心里面那个心意，这是做门徒的一个问题，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哈。好，那么现在耶稣讲了，说你们当中哈，有人还没有，就是你们可以先看到神的国、天国，因为耶稣来就讲天国嘛哈，神的国哈，他可以看到那个天国的一个临到的一种那个尊荣也好嘛，大有能力哈，那是很尊荣的事情哈，天国是一个。非常，一方面是庄严，一方面是很，因为是神的国嘛，好，所以跟这个世界上国是绝对不一样。他们是想着罗马政权，想着说我们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可是耶稣说神的国，好，如果我们不太了解神的国是怎么样哈，那我们就去往启示录去看一下那个天上的景况。到有一天神的国完全的降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等于说国君就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出现了嘛，他是国君、啊、他是王，那这个王来可是还没有被承认为王，而且也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没有经过这个救恩的过为我们提供救恩的过程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呢，只是这个天国的一个好像一个序论，好像那个帘幕呢拉开了一点点，然后耶稣说你们有人会看见那个神的国的这个大有能力的这个领导。那接下来六天耶稣带着三个亲近的门徒上了高山，暗暗的上了高山。这个高山是哪一个山齁，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齁，那有人认为是在他的北边，上次不是在那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对不对哈，那个地方哈，我们上次谈到那个地方哈，那他呢往北边一点就是约旦河的这个约旦河的开头了哈，约旦河的这个源头哈，就是黑门山，那比较高，那有人说不是，是在南边，但是没关系，哪一个山没有定论哈，那反正就是高山哈，然后在那里呢上了那里之后呢，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好，那我们从第二节到第七节。好，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柱棚，一柱为你，一柱为摩西，一柱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惧怕，有一度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
好，嗯，好，
谢谢，
好，先到这里，好，谢谢，好。那现在呢？同时，请大家翻到路加第九章，你们自己记下来哈，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哈，记下来他的相关的那个哈，共观福音的那个地方，路加第九章哈。我们要念31、32节。
他们在荣光殿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好的，嗯哼，再一节好吗？
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 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
嗯、有没有一节谈到他们就是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讨论是在哪一个福音，我看看啊。
陪同耶稣去世的节，
对对对，第几节？在第几节？
31节。
OK，
31节
就看了哈。OK， 好，是的，是的，谈论耶稣，对的，对的，去世哈。路加福音有谈到这一段，马可福音没有，为什么？马可福音是彼得描述的，没有谈到说他们。在这个变这个整个那个情景里面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路加跟我们解释了彼得跟他的同伴怎么样，
打盹
睡着了。彼得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哦。好，刚才耶稣说会有人看到这个神的国这个大能，什么大能？如果君王在那里，还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犹太人知道了哈，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比较没有印象，但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常常体会到的就是高山，当神颁律法的时候，摩西是要上到那个什么山呢？
西乃山。
西乃山，对。然后要去领那个律法十诫，好，要上到那个西乃山去，然后他们都很怕，为什么？因为好像神的降临呢，就好像烈火一样，就好像对他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好，那只有摩西赶上去，摩西上去领受，所以当他们在高山上看到这个情境。然后等一下又说有等一下刚才念到有云彩，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哈，刚才那个陈姐有念到哈，然后神的声音在那里。如果犹太人去看到这个情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不太能够联想起来。那对于犹太人的话应该会联想到什么？这个神的降临。神的荣耀，有没有云彩？那个白天晚上，云有没有？都用那个云柱火柱哈、啊，在引导他们。神在那里，然后有云彩在那里，然后又在高山那里，然后又有荣光。耶稣的衣服整个都变了啊！那怎么会出现？怎么会出现？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很害怕。然后刚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路加讲的他们睡着了，为什么马可没有讲？我们记得哈，马可是彼得描述给马可当时候的情景的，那当时候他睡着了。但是路加呢，他是那个医生哈，他是同时写使徒行传的那个作者哈，那他是收集所有的，甚至包括耶稣的家人啊，这个雅各啦哈，他的弟弟啦，还有玛利亚，他们都当时都还在，因为六十几年的时候嘛，这个耶稣降生后六十几年的时候，然后呢他收集了所有的人的资讯。马可的话就是比较单一性的，是从彼得来的。那所以我在这个大纲里面，我写到有一些门徒他们没有看到一些该看到的，他们有看到一些大家都看到的，可是会有一些他们没有看到的，我就搞不懂他们怎么会睡着了，真的我不晓得怎么会睡着了哈，这种情况上面怎么会睡着了，打盹了，睡着了啊。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哈，如果了哈。如果你是一个报告新闻的人哈，你去采访或者你去就是你看到一个实况，然后你要去写的话，回来写说哦，这个题目是什么，然后里面要怎么描述的话，好、哦，我不晓得你会把这个你看到的情况呢， 就好像我们是彼得、约翰、雅各这样哈，上了山去哈，那我们会下来跟人家说什么，就有点类似这样哈。那一定会，你会描述到你最注意的那一点。所以我们看，我们先来讨论哈，他们很明显的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变貌的时候，他有荣光，衣服也放光，而且那个白到呢，用漂白的都没有办法漂到那么白，等于说他有一个比较的，他那个洁白到一个地步呢，是超越人的那种是看过的那个经验的，好，特别还这样形容，表达很清楚，对不对？这一点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看到了有同时出现的以利亚还有摩西。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没有看到什么，想一想他们没有看到什么，这个没有什么特定的答案哈，我只是说如果你在当场的话，我们也会有时候哈，耶稣在讲什么会让我们看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会只有关注到我们关注的，我们也会错过一些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啊。这只是我的重点在这里啊。那如果说我们当时在场的话，好，炎弟兄，你告诉我们，你会如果叫你报告当时的实况，你会怎么报告？简单的报告，你的重点会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更多的说那个摩西和那个谁以利亚他们的这个情形吧。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他们是已经不在，这是过去的人物吧。然后他们出现的这个，
因为他们已经过去的，哈哈。
对对，我就觉得挺
OK，
对对，挺惊讶的这种。
OK，OK，OK， 嗯哼，呀、yeah, ，有可能是的，是的，嗯。还有吗？曼君你呢？
我觉得可能会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跟他们一样，所以你很了解他们，不晓得该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太惊讶了哈，太出其不意了。哈哈，我觉得门徒们每次都很惊讶，都很惧怕。那个耶稣周水面也很惧怕，耶稣把那个风跟海停了，他们也很惧怕啊。OK， 好，还有吗？我不用点名好吗？你们自己讲。如果是你要来讲这件事，你关注到哪一点？
肯定很激动，
很激动，嗯，不会睡着是吧？你不会睡着？
嗯，对呀，
很特别哈，非常特别，绝无仅有的一幕。可是我发现门徒们错过了一些。就这么一下子哈，就等于说不是他，因为彼得说我们建三个棚子留下来吧，太好啦，他到底是太好什么呢？我们再讨论哈，他既然觉得那么太阳太好什么呢？可是呢好景不长哈，他们还是要下山去。还有谁要表达一下？你会在这个景观里面你会讲什么？
我想我会讲耶稣的变得形象，这个是很
OK，
然后再加上这个云彩里有出来声音
OK， 这样印象很深刻是不是？哈哈，
是
没有 OK， 嗯哼，就独独注意到耶稣的那个变，嗯哼嗯哼，
对，而且他说的这个，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嗯，我想这句话也值得去品味，
嗯嗯嗯。嗯哼，哇，那一家你100分了，好，
没有，如果真的到那种情况，我不一定的，不能保证。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这个就是在世界里面的眼光跟在属灵的眼光。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我们要常常有一种视野专注点是在神的上面。可是呢，刚才我们谈到世界哈，偏偏世界会有很多让我们分心的地方。为什么以利亚跟摩西刚才 严弟兄你告诉我们，我不是说他错哦，我没有这样讲哦，这是当时情况也是这样啊，一下看到哇，都已经是过去历史上的人，而且是英雄，是他们心目中的大人物，怎么出现在这里？哇，这个太兴奋了哈呀！那什么会让你那么兴奋，严弟兄？
你是说这个？
你刚才说你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对？
对，就是觉得很意外嘛，因为对，没有想到这个历史人物居然会耶稣带着我们去看到了这几个曾经的圣经上说的这些人物，对，所以会可能像刚才是那个前辈说的，就是关于耶稣的那个呢，因为平常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直跟耶稣在一起，所以可能反而是觉得对这个摩西居然出现了，可能会觉得更惊讶一些。
OK OK， 所以不是至于说你对摩西有更多的尊重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
我倒那个可能是一方面吧，但是主要可能是觉得比较意外吧，居然能在山上看到这个
okay, 不寻常，很不寻常。
对对对，
是。我想那个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讨论什么叫做复活哈，就是等于说看到死人又复活一样。是的，好的。我刚才提到说，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呢，我们如果有个关注点，事情来的时候，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一个关注点，总是关注到这一位天上爱我们的父亲，关注到这一位赐给我们恩典哈，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一切，但他给我们恩典，够用的恩典的耶稣基督，还有关注到这个圣灵啊，是很出其不意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是很出其不意的，我们关注到这一点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重点。我不是说我们都会，我一定会这么的关注，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把眼光总是放在上面的这一位神上面，我们所跟的主上面。上次我记得好像跟你们谈过，有两个经节谈到玛利亚，谈到以利亚。好，那基本上呢这个马拉基书有谈到以利亚，那他谈的以利亚是在指约翰，施洗约翰啊，他说以利亚又要来了，他在讲的不是这个某某这个人，而是说呢，就像以利亚的工作一样要来了，那已经来了，事实上已经来了哈，这是预告了哈，先知预告。那你要知道哈，约翰也是，他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那基本上先知有先知的工作，先知有先知的神，在人跟神之间呢，他们要完成的，他把神的话转告给我们。以利亚呢是在这个亚哈王跟这个耶洗别那个很毒的那个王后哈的下面哈在服侍。所以事实上以利亚是受到很大的逼迫的，而且他很孤单的啊。那么约翰呢是在这个西律跟他的那个不该娶的那个要娶的那个妻子啊的这样的一个下面服侍。所以两个都是被迫害的。那基本上那个王的太太啊是穷追不舍的，对他们是看为眼中钉的。所以当马拉基书谈到这个以利亚要来的时候，事实上他讲的不是那个时候以前的以利亚，而是在讲约翰要来的约翰，因为他讲很清楚，他为这个弥赛亚，为这个救世主呢开路，他是开路先锋，就在讲约翰啊。所以他们已经来了啊，耶稣也讲过他们已经来了啊。等一下我们会念到那里啊。好，什么原因让门徒们睡着了？什么原因让门徒们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为什么我说他们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刚才玉佳有讲过哈，只有他有 面貌，只有他有荣光，只有他有一个从上面来的神的声音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受洗的时候，神的宣告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所以听他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吩咐。
所以是一个命令。
对，对，是一个命令，是的。那他在这个前面他已经讲了，我要受杀、受害、受杀，然后再复活。可是偏偏彼得睡了一觉起来，他不晓得该说什么，可是说了一个他认为很好的 idea， 一个很好的意见。我们就在这里盖三座棚子，够了。他有没有听到耶稣在说的话？耶稣说人子一定要受死受难，他现在看到耶稣是满脸的这个荣光啊，他想到的不是耶稣是谁啊，想到的是我们就住在这里吧，能够帮以利亚或摩西帮他服侍他们看门也很好啊，是这样。有没有谁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境，你会关注哪一个？
我认为应该关注耶稣，耶稣就是神，他们好像
就完全可以分出不一样了，对不对？陈姐，
因为他们的脑子还是很愚钝，真的
钝啊，真的是钝呀，真的是钝。我在这里的主题叫做求主帮助我们的不信。事实上，我们这个我接受了耶稣之后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对耶稣本身不信的地方，那这些呢都要被更新，都要一再一次的打我们的根基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节，新约后面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一开始在讲到耶稣哈，希伯来书本来都在讲耶稣了哈，就是第三章开始那个他哈，第三节是他开始，那他是在讲耶稣。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Amen。
好的，好，在这里吧，其实神对摩西是很器重的哈，他谈到摩西的时候有很多他是最谦和的。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他甚至自己帮摩西举办了一个告别，单独他跟摩西之间埋葬了摩西。但是希伯来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就是耶稣，如果你从第三章的念下来，比摩西更配得多得荣耀。后面那一句话，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等于说摩西就像那个房屋。圣经有讲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在建造的，就好像他帮我们建造成一个灵宫啦，他们帮我们耕种我们这块田地啦，我们是被他建造的。那摩西跟耶稣比起来的话，摩西就好像那个被建出来的房屋，神建造他然后用他。那耶稣是什么位置？耶稣是那一个创世的时候就在那里了，这个是约翰第一章讲的，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是建造房屋的，然后摩西就像等于是那个被建造的房屋一样，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位分。其实我们也会跟耶稣一样同得荣耀了，因为我们是神的神认我们为儿女的时候呢，我们跟耶稣同为后嗣，我们同得荣耀。可是在这里呢，是要把耶稣放得更高。就像刚才陈姐讲的， 在这里就看到耶稣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世界的观念里面哈、啊，在我们的世界的观念里面就会有很多像这样子。其实刚才炎帝兄是说，因为这个已经过去的人竟然还可以出现在面前，让他很理性上很惊讶。好，那基本上呢，我感觉到这个啊、这三个门徒哈、啊，特别是彼得哈、啊，他们的眼睛是放在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心目中的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就是他们的国父一样。好、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啦，这是我的一个比喻而已哈、啊。然后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啦，就像他们的一个开就是一个整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起头哈、啊，那个源头。那以利亚呢，是那个他们心目中他是被摩西是被神埋葬哦。以利亚是被神接走，我没有经过死哦。好、啊，那他的工作也是非常特别的，啊，被重用的。那当然啊，神用的先知很多，但是呢，他是一个先知的代表。那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律法承受律法的。哈、啊，在神的眼中，不管我们做什么，哈、啊，不管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有个人神要我们完成的，不管是得人或者我们要结果子哈。那在神的眼中没有谁大谁小，可是当人跟神来比的时候，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一定是比摩西更有荣耀。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把耶稣的位置放在那个配得荣耀的位置，或者是说呢，我们有没有让耶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个分量，好，就是那一个配得我们、值得我们爱他、跟他、啊、学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我看起来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什么想法，我看起来彼得基本上他是看到人的伟大，看到伟人，摩西很伟大，以利亚很伟大。这时候他心目中他所跟的主呢，就好像是一个配角一样。等于说他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啊洁白到很不寻常的洁白，那些对他都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有想到说，哎呀，就留下来吧，建三个棚子。这是我的啊，当我在看一下这段经节的时候，是我的领受啊，也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再次的检视我自己。这个世界哈、啊，这个世界在我心里面的分量，其实这也是世界，你知道吗？当我们遵从人过于遵从神的时候，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就是、
嗯、是的，
时常就被嗯，像生活呀工作呀就一下子把你拉下去了，有这种、嗯、就是我也想搭三座棚，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想、嗯、
好像我的人生这样就够了，对不对？好，我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哈哈。那我可以告诉人家，我看到摩西，我看到以利亚啊，
而且我们他在他左，在他右，就这种已经很荣耀了。
是的，是的，是的。那耶稣是要把门徒们的眼光拉到他将要走的路，而且他走的路，他告诉他门徒说：“你们也一样要跟我走这一条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都可以一起。在耶稣降临的时候同得荣耀，这是耶稣的用意，但是我们需要跟上去。
师母，今天你说的那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被主更新的，确实，
嗯哼，嗯哼，
一说每一天你所遇到的事上面按老我去处理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
嗯、
稍不 稍不留神就按老我处理了，进行祷告。
那这当中有一个秘诀，就是要顺服圣灵了。嗯哼，然后那个神对我们宣告的说：“你们要听他。”即使我们不懂没有关系，我们有时候不懂，真的不懂，但是呢，就是要听进去。
有的时候是懂了，也不想
顺服，不想
顺服，对，
嗯，不照着他做。OK， 也、yeah, 是的，有可能，有可能，
就是我要，就是说要把我自己的任性的那一方面，我要坚持的那一方面要放下。
嗯嗯哼，
就是要完全要降服，可以说要降服下来，自己内心就像吼叫的狮子啊，他就蹦起来，不愿意顺服。
啊，我们刚才念到第七节，哈，好，下面往下面念哈。如果你们有想到要表达什么，请随时随意哈，不要客气。从第八节念到十三节，看有谁想要帮我们念一下哈。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沉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的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
好的，嗯哼，好，所以这个是下半部哈，他们从山上下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留在山上哈，我们会有一些很兴奋哈，让我们觉得很高昂的一些属灵里面的经验啦，都会有哈。但是那个不是神要我们久留的地方。偶尔我们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觉得，哎呀，我那个时候的属灵哈，里面哈好像清新啊，或者是我觉得特别的追求啦，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我现在怎么那么冷淡呢？那我怎么会那么的好像个低沉呢？好像没有热度呢？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啊。但是呢，不管是高处低处，我们都要经过。有时候是高山，有时候是低谷，我们都会经过哈。那不管怎么样，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即使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你们要不要注意到哈？其实耶稣说的话，我们不见得一下就明白。神的话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但是神的话我们不明白，我们也可以要听进去。你们有没有了解我这个意思？基本上我讲的不明白，不是说因为他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太讲的太深了，不是。就是我们不没有知道那个灵里面的耶稣的意思是在，因为有时候耶稣讲的时候他就是把话讲白了，但是呢他不再解释。刚才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一方面注意听他在讲什么，二方面要听进去。那么现在呢，他说呢不要告诉人家啊，因为他还没有复活。所以这个还没有复活这个事情，其实前面就已经提过了嘛，他一定要受死然后复活嘛啊。所以他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耶稣已经讲过了，事实就是说他会受被嫌弃，被弃绝，然后被害，然后被定死，然后复活，他已经讲过了。他们在讨论的是这个来龙去脉，或者好像说 到底这个死里复活是什么，好像他讨论的是一个解释啊，或者是一个，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学术课题
啊，好像在讨论学术问题一样。对了对了对了，好像把它搞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像现在哈，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啊，你要什么时候再来啊？啊，然后到现在很多人又怎么开始算，从旧约开始算说耶稣可能要来了，什么时候来？那耶稣都讲得很清楚了哈，我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他的重点是说，你们去看那个证照，那个 sign， 那个有什么样的，就好像说，哎，如果太阳没出来，表示今天是阴天，这就是证照嘛，对不对？可能会下雨啊。那这个证照不是可以明白的，可是呢，他已经说，我也不知道。可是很多人就喜欢去说，可能是哪一年哦，可能是哪一月哦，可能是什么时候啊？类似这样了啊，类似这样，好像去讨论一些，或许是我们好奇也好，或者是要把我们的脑筋搞得很清楚也好，啊。刚才有点说是学术性的、逻辑性的，好，或者是神学性的都有可能，这是人的常情啊。人有一种好奇心哦，人有一种理性上面的一个追究，很喜欢追究。你们如果有什么感受，请表达哈，哈哈。我只是先带着让你们听到我的想法，我的那个哈，那你们如果在这个经济上有什么样你要表达的，请表达哈。然后他们就马上接着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他们在谈到旧约了。
我就是想说，像我今天看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那个兽嘛，就是敌基督，他会得胜，而且胜了圣徒，而且任意而行。然后42个月，我当时看了我就说，哎呀，如果是我写这个剧本的话，我肯定不喜欢这样的，我是不喜欢这个描述的，你知道吗？基督徒会受那么多的苦，而且让他得胜，说他有顶着权柄可以胜过地上的各方各民。那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恶人当道，就会心里很不平，就说神怎么就允许这个发生？后来我就想说，哎呀。我不是写那个剧本的，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要接受这是神的意思。
是的是的，就是对不起来了，我们的心意哈，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那个对不起来，有时候跟神的意思对不起来呀。是的，我了解。
这就是您说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相信不相信，我想就是这个，对我的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当神的这个做法或者神要选择的这个道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完全不是我的期待的时候，我要不要服下来？就是说，神你有主权，即使是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接受，我
是
甚至到后边就是能够去，怎么说，在这种中你还是感谢赞美敬拜神，
同时也带着一种不认同呢。好，有时候是我们的不认同，就像你这样讲，
是
不认，
对，
是，
但是要。放下那个不认同，我觉得要知道说神是神，他选择这样做，你要知道他有主权，不然的话就会一直好像跟神就是更在那儿，或者中间有一个隔阂。
是的，